大家下午好，这是我录过这个 podcast 以来最严肃的一集，因为对我来讲，我人生中发现了几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不得不在这边分享，而且我还是先打了演讲稿。好，怎么说呢？因为曾经有一次呢，我就是对于量子跟光子的一些事情感到非常的疑惑呢，我又去查了一些资料，于是我竟然发现了很久以前就存在一个资料，只是因为跟我没有缘分，我一直没有读到。它叫什么？它叫做 DNA 魅影。 DNA 魅影，对的，那也有人称是光子魅影。怎么说呢？其实简单讲，就是在这个实验当中呢，大家就是大家知道电子呢是自由的，你没有办法去决定它如何，除非你去这个让它坍缩，就是你去观察电子让它这个量子坍缩的情况底下，那是另外一回事哦。那基本上光子电子这些东西呢，其实不是，因为它是微观世界里面的一些能量，它不是由人的这个可以掌控的状况去操控一切的。但曾经在很多年前做了一个实验呢，这个实验呢就这样，它就是让在这个光子在一个自由活动的空间里面呢，它原来是不受控制的，但是如果你把一个人类的 DNA， 也就是它的这个染色体的这个螺旋状染色体放到这个空间里面的时候呢，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呢这个光子呢它会依附在这个螺旋体的这个形状上面，也就是说人的 DNA 呢对这些光子呢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有这个吸引力，因为他们会根据这个染色体的形状，这个 DNA 存在的环境附着在它的周边，这个就非常神奇了。因为呢你也知道量子是量子坍缩，就是它根本就 不受你控制，不受你管，它就是仿佛有意识一般的在抵制你的观察。但是呢光子这个实验就非常特别，它跟 DNA 仿佛存在着互相依存的关系，而且有一点联动性，也就是人的 DNA 到底有什么缘故会吸引量子依附在它周边呢？这个不知道。好，但更神奇的是呢，你一旦把这个染色体，把这个人类的基因的这个我们讲的很基本的这个小小的染色体移除以后，移除在这个实验体之外，你把它拿走，这个光子呢它刚刚之前附着在这个 DNA 周边的这个情况并不会随之改变，它一样还在那里，也就是一个好像为什么叫魅影，就是我东西我实体已经拿走了，但是光子依旧依附在它的附近，也就是最后那个像星云一样的，就是缠绕在原来在这个空间里面，原来这个染色体存在的空间，光子依旧在周围呢继续存在的这个形状留在那个空间当中，这就非常神奇哦。因为这么一个不受管的这个微量的微观的世界里面的这么小的单位竟然会受到人类 DNA 的影响，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让我们非常的惊讶，也许很多人其实已经听过或知道，但对我来讲呢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神奇的。那它说明什么？说明光子跟我们的遗传基因有基本联动的关系，那这层关系呢即使实体离开呢但影响仍在。那其实对我来讲当下我就联动到一个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这个一种能量，叫做什么？叫做业力。为什么呢？因为呢万般带不走，只有业相随。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遗传基因大家都知道哦，人类的智力呢可以藏在基因里面，那身体的特征呢也可以藏在基因里面，就算你跟祖先共同的记忆呢也是有最新研究说呢它是会遗传的，也就是呢可能你祖先有一些特殊的习惯或是一些特别的思想，而这些习惯跟思想呢据最新的一些研究，我是科学研究，我讲一定都是科学研究发现呢这件事情呢竟然会遗传，但是有些东西是隔了好几代的，你不是说我看到我爸爸如此做所以我这么如此做，没得学，因为很可能讲的不是你爸也不是你爷爷也不是你的先祖，那可能甚至跨越到五代之前的事情，根本你就是不认识这个祖先，可是也许你的思想或你的习惯 或是你的这个某一些部分呢竟然跟他是联动的，好，就是一样的，就是他有那个习惯可能你也有这个习惯，或甚至一样的动作，这件事情已经被科学验证。好，那如何验证，如何这个细节如何呢？那我也要学老高一样讲一个，就是这个我们以后再开一个专题呢再来解说，因为它可能会让我们这一个主题呢离题了，所以呢我再来详细说明另外这个实验。那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特别呢？就是这么小的单位的这个依存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人的生命呢根本呢我们以为我们生命就是一出生就是独立的，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个体，那其实非也，感觉上呢其实有另外的力量呢，它可以决定这个生命体最小的单位它如何运作，而且它们其实是有互相感应的能力。我勉强啊，我把这整件事情思考了一下，我勉强认为呢其实这就是经常人类无法解释的际遇。好，我觉得人类无法解释有两个点，最让我觉得困惑一个是，第一，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就是照那个超音波的时候，一个新的生命啊它在母亲的子宫里面，那大家都知道也会出现一个象征生命的那个小亮点啊，那个小亮点当它在母胎怀胎三个月以内的时候呢，就是医生呢会判断这个小亮点是不是每次都安好的存在。那如果呢你的胎，这个你的这个所谓胎盘里面的这个胎儿呢，它细胞分裂虽然是正常的，但是这个小亮点后来如果不见了的话，这个医生会把它看为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代表呢你身体这个母亲里面怀的可能是个死胎，也就是它是不具有生命力的。虽然呢细胞分裂进行继续进行着，可是呢它不能算是一个生命。所以呢而这一段最危险的时间呢就是在三个月以内，所以很多人都有讲嘛，说三个月之内呢这个怀孕是不能公开的，跟这件事情当然有一点相关的，就是说那个时候生命迹象可能不是这么的稳定，而那个小亮点呢，这个小亮点是判断生命迹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说那个心跳，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像电一样的能量，你看那个超音波里面它是会发光的嘛，它是亮亮的一闪一闪的，它确实是心跳，但是心跳是谁赋予你的呢？因为我们细胞会分裂，但是心跳是怎么来的？这个已经大家强调过很多次了，其实是有人就说因此有人说是神创造了生命，种种的说法我们又再不讨论这件事情。可是呢，第一，生命的起源不知道，那第二，你没有办法决定的是际遇，就是我们说的你的人生，你出生在什么年代，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是在这个地点这个时间，你有这样的样貌，你有这样的父母，其实看起来我们是如此的自由，但是却有太多的东西是没有办法选择，你根本没有办法选择你的父母，你的家庭，你的环境，你更大的环境，甚至你也不能选择你是不是在地球上出生。所以人类无法解释的是所谓的际遇，而际遇是怎么造成的呢？为什么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这个地点遇到这些人这些事呢？这是意外还是既定的呢？当然讲到这里啊，我觉得是意外的可能性就很低了，因为刚刚前面讲了，如果像这个光子魅影，我们说 DNA 魅影这件事情存在，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有一些力量是我们肉眼所无法辨识的，但是它真实的影响着我们的生命进程。就像是比方怎么讲，就像说我现在我人生在台北，我是一个在台北成长的个体，那如果我同样的年龄，同样的父母，同样的环境，我不用说出改变多少，我只要比方我只要出生地改变，结果就会大不同。比方说我在台北市，我是一个表面光鲜的上班族，其实穷得要死，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但是我在宜兰呢，可能就是一个有田有地的民宿业者，或者是呢我就是一个种树达人啊，或是种花草达人，或者是我有一片果园，不知道。好，虽然都是在台湾，虽然都是在同样的年份，甚至同样的父母，但是你看只要移动了地点可能结果就不一样，那么我每天遇到的人担心的事肯定都不太一样。 好，我觉得际遇这件事情非常有趣，就是微微的改变一点点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认为呢，这个 DNA 魅影中的结果呢，呈现的是一种业力。一般人听到业力会觉得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其实我觉得不是。业力就是一种力量，就是你累生累世，可能就是你这个应该说这个灵体它陆陆续续累积下来的一些能量体能量场，所以呢它呢每个人不太一样，但是是一种我觉得我现在听到理解里面最接近业力的一种能量，而业力不代表一定是坏的，它可能是好的是坏的，总之它就累积下来的。那你如果说你一定要说它是坏的，你也是不必这样解释，因为本来好跟坏对跟错它就不适合这样二元对立的来看或是这样去分，因为对错好坏有时候在我们这个眼界在这个角度看是这么一回事，再往更高的角度看就全然不是了。所以就是 总而言之它就是一种能量，它是一个牵引着你的生命往前走的一种能量，这样子。这样讲比较可能比较接近吧。那我刚刚讲了我看懂了神明不能说的事情，除了我知道了这个科学验证的这个 DNA 魅影我认为是就是一种科学显示出来的一种业力的法则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已经听腻的法则，就听得很腻了，就叫做吸引力法则。你会觉得听到这句话你想关机了，你们先不要关哦。吸引力法则大家听到不要再听了，就是可以怎么讲，就是简单说这个法则就是教我们如何心想事成，如何透过人的意识呢创造你要的，包括用想象的方式，用坚定的信念，坚定的执行力，包括如何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啊，保留有价值的感觉跟思想，然后一直不断的重复，那么就是可以创造这个吸引力法则，完成你的所谓的梦想或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那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很简单，我可以简简单单的略过，可是我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实际上我有在生活当中运用过，而且我也发现吸引力法则确实存在，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不能说是 bug， 应该是说它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核心价值在里面，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法则，好，你就遵循着，我每天想一样的事情啊，我就做这样的事情啊，我按照它的法则去做，就像背书一样的话，那我这件你的吸引力法则成功的几率应该蛮低的。怎么讲呢？这个法则呢，它就像如果你就像你把它只是执行这件事情，那就像学生背书一样，学生背书呢会考高分，你书背得很好你会考高分，但是如果你对这件事情的热情浑然是没有，你只是为了考高分的话，你就会知道，你现在长大就会知道一件事情，考高分呢不是目的，只是手段，那真正的目的呢是让学生养成读书的习惯，甚至理解书中美好的事物。好，所以呢考试只是一个过程，它不是分数本人，而是这门学问的这个学科的美好呢希望你知道，希望你领会，所以呢透过考试来让大家更熟悉。好，我们先理解了这件事情，所以回头来说呢，吸引力法则强调的是吸引力。对你而言吸引力是什么？其实呢就是一种真正的怦然心动的一种让你想到的时候心里面会发热的感觉。我记得吸引力法则那本书里面他就会告诉你，比方你希望有一个豪宅，你每天就幻想那个豪宅的样子，然后你就想象它的样子，你想象你在里面使用它的样子，然后你甚至把你已经成为你是一个豪宅主人的一切去让它显化出来在生活中执行。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那根本性来了，你要做到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尝试过，你要做做看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也许你想了三次，你想了五次，甚至你想了十次之后，在第十一次你就觉得有点腻，好，有点无聊，那其实你现在生活也不是很差， 那你也一定有一个自己可能哎还可以的居住环境，你要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去想象这个豪宅嘛？而且它还要都长得一样，不要变来变去的。对，变来变去的话，就会影响了这个吸引力的运作。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呢、哦。所以真正的问题在哪？真正的问题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讲，真正有这么想吗？想到是从心里面，内心想到的时候，会有一种接近要发抖的热情。对，其实这种悸动是不会被任何事物体取代的。否则、啊、只要像我们刚刚的例子，你如果不是想成这个样子、啊、你就会无以为继。因为我觉得讲一个最简单最实际的情况，就是你看我们当年都是经过联考或会考的人走到今天，可是能够上台大的就这些人嘛。当年呢，我们呢这么重要的这些考试会影响我们这个学业甚至影响就业的 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都可能意志力薄弱的没有办法执行到最佳状况，何况你说是一个这种所谓的诶你没有经过验证，你不确定它一定会发生，而你就不断在练习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对你而言可能就会觉得你有一点不确定，更重要的是它对你的真正的吸引力啊，其实是不够的。为什么呢？不要讲别的，我觉得当时比方像我也觉得书要念，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懒惰对我的吸引力更大，我宁可此时此刻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下，我也不想去读书。那对我而言，那个懒惰那个放松，我觉得那个其实我这样子就可以过日子，我一般的学校我也可以，我国立大学也就可以，我非 不是非得上台大，那么我只要有考过就可以，我不是非得国立大学，这样子的这种感觉呢，其实会真正在我的潜意识里是压垮了这个对于台大的欲望。所以呢，简单讲，吸引力法则没有办法成功的，就是我们的小日子过得太好，我们的普通的小日子就是小确幸，我们很喜欢讲小确幸，小确幸太多了，所以呢不是真正的有动力。为什么呢？因为知足常乐嘛。对，我们就一直听到知足常乐，我们一直听到小确幸，然后呢你又开始要有一个 宏大的目标，这整个事情呢在我们脑中是打架的。除非那个事情真的是你狂热爱，那这整件事情只说明了一件事情，那个狂热才是吸引力法则里面最根本的东西。也就是你可以其实你可以完成任何你想要的事情，但是呢问题不在它能不能完成，在于你没有任何想要的东西，不是真正这么想要，这才是比较有趣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说很想要，但真的那么想要吗？我们说哎，你看人家好有钱哦，赚很多的钱当大富翁，好，我很多人50%以上的人接着就会说哎，其实我们这种日子我们虽然是小老百姓，但也很简单啊，你看那些有钱人，他很有钱也有有钱人的烦恼。对，你一定有听过，因为我也有听过。所以呢我们这就是说成为有钱人我们都会羡慕，但是他真的能够策动你这么努力的去执行吗？我觉得是不见得的。所以我觉得人很会骗自己，也很会骗就是你很会欺骗自己，就是说哎，你想要什么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所以没有，那真正来讲其实你并没有这么的想要。好，这就是第二件事情。那我还要再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两种力，一个就是我们认为可能被科学隐隐约约验证出来的业力，还有一个就是你赋予你自由意志的吸引力法则。这个是被公开的，而且许多年了，许多人都完成了的这个故事的这个有力的证据。这两种力呢，我认为是同时在世间交互作用的，就是大家都其实呢加加减减的都运用在生活当中，只是因为它很纷乱，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有时候你自己也糊里糊涂的就过了，那两种力可能也都没有用，甚至有时候用了一种，有时候两种都交互发生，因为没有立即的显现， 所以你可能觉得啊、哦，可能没有用吧，其实它也许发生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还有一个第三点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除了这两种力我觉得是很明确的存在之外，还有没有第三种力，第三种力量会影响我们的人生呢？我觉得标题上已经讲了，第三种力可能就是大家以为的神力，就是呢，我们不管你是哪个宗教，或者是你认为你是 无神论者，但是你仍然相信宇宙间有一种冥冥的力量。这种神力呢，我觉得至少身在台湾的我是很难摆脱这种神力，这种神的诱惑，神明的诱惑。我也去庙里拜过拜，也许过愿，那么我也接触过别的宗教，也认为他们的教理跟意念理念是非常好的。我对所有的神明都非常尊敬，那么我对于大家说这个宇宙唯一的真神之类的任何说法我都接受，我觉得宇宙万物之大无所不包。好，扯远了，我们再回来讲这个，我们有没有在庙里许过愿，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在教堂里面对神许过愿？应该是有吧，很多人都有。那可是很多人都做了同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在庙里许愿以后，好，我们跟这个庙里面的神讲，或是我们跟教堂里面的神明讲了之后，我们当下呀，就仿佛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把责任呢就了了，我们就把这一个重担，我们心里面的这个责任呢，哎，就丢给神了耶。我说，哎，我希望什么什么，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啊，好不好啊？把个 boy， 哎，行 boy， 或者是啊，我跟这个耶稣讲，我跟最宇宙创造我们的神讲。那么我很虔诚的祈祷，我祈祷了以后，我就把这个包袱呢丢给神，都交给你，麻烦你了，谢谢。这丢包的速度啊，如此之快，我觉得就真的很像是叫别人帮你这个背行李一样。好像在我们在邮箱里面啊，投下了100块呢，比方有些箱有钱，就让你随喜嘛。那你觉得，哎，我投了100块，哎，好像就对神明有交代。好，我给你100块，所以神明是不是就要给你一个1000万的房子？你先许愿说，哎呀，神啊，给我一个1000万的房子，我希望我要养家活口啊，我有上有老父下有妻儿，我需要照顾他们，那我先许愿，然后丢了100块想有钱。然后你觉得神明因为你丢了100块想有钱，他就要还你一栋1000万的房子吗？真的，你好意思吗？我要讲的是，我们常常不是谁哦，因为包括我在内，我常常会觉得我很扯，就是当我许完愿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恍惚感，因为这件事情明明执行者应该是我本人啊，但是我许了愿之后呢，我真的不骗大家，我真的有时候会想坐在家里等那个结果，我就会觉得，哎，我很想这件事情是不是神明在运作了呢？是不是它就会发生了呢？当然我不会不努力，我也不会摆烂，可是我就有一种，哎，我已经交给神明了，你应该帮我完成。我就是会有这种这种很不成熟的心态，也不能说不成熟啦，反正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这样，而且我也是其中之一。好，那我其实要讲的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在我常常理解这种第三种所谓的神力的时候呢，我有时候会有一种想象，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灵魂都是存在的吧，我觉得哈，大部分的人都相信灵魂的存在。那么所谓的天使也好，或是更高阶的灵，或是所谓的神明，那他们也有很多人同意呢，他们是更高阶的灵的存在啊，可能高到这个什么程度我们都不好说，因为他们好像是我去定义这件事情有点累，总之呢，他们可能就是高阶很多，高阶很多到底到什么程度呢，也没什么好比较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他们如果是程度很高的灵呢，跟我们的关系，我觉得相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呢就有点像是在那个学校的时候，我们是小学一年级，我们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我们看见一些很高的灵呢，就像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呢看见了那个很厉害的高中生，好，那真是仰望啊，就高中生什么都会，人又高又帅， 然后我就在一个最棒的状态，他所有事情都是超越我的，而我只是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类似这种感觉。那么 高中生呢，他们可以教我们很多事，甚至带着我们少走很多错路。那高中生可以教小学生更聪明的解决很多事情的方法，或是哎，他教你心法，教你怎么样的解题，教你如何把篮球打好，把这个舞跳好，或者是把一些学科学好，他都可以教你。他也可以很温柔的等待你，因为他知道你不是他，你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理解你的你不会的东西，他都可以很有耐心的陪伴着你。但是要记住一件事情，他们不会也不可以帮小学生写功课。他可以教你，他可以陪你，他可以等待你，他可以指导你，但是功课就是要自己写，对不对？很多人已经为人父母了，或者是已经是大人，功课这件事情就是要自己完成，其实没有第二条路，对不对？小时候不能作弊，长大一样也不能作弊。每个人的功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功课就是功课。你长多大，就有不同的人生去给你新的功课，而你的功课必须你自己去完成。这就是我的理解，我认为这就是神明看待的人类，这个也就是第一种力、第二种力、第三种甚至神力，这三种力量交互作用底下我所理解的世界。好，所以我说我终于至少在此时此刻的今天，我认为我虽然不是很懂很多事情，但是因为我很高兴的是我也在慢慢的解题当中，我慢慢的用我的这种蜗牛式的爬行的方式去理解我所知道的人世间。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我终于看懂了一些神明不说的小故事。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我27分15秒，谢谢大家的耐心，也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假期。